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人生在世，经历磨难在所难免，可是不论经历了什么，能够始终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即便是在大环境的压力下也能够保持善良，终会给自己带来福分，有一个好的归宿。请听故事，两位老人相同的命运，不同的归宿。我要说的两位老人就是我的姥姥和奶奶，他们去世的时候都是90岁高龄，他们都经历了抗日、内战、中共的各种运动、文革和江鬼发动的对大法的迫害，他们的经历基本都是相同的。姥姥看上去憨憨的，为人就如同农村人说的是个傻老太太，奶奶看上去就比较精明，爱干净，不喜欢热闹，但邻居们找他帮忙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推脱过。我的父母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，奶奶很支持，姥姥家也没说什么。在大法被迫害的这20几年里，姥姥家的人不认同大法，甚至对我爸妈口出恶言，对给他们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也是态度恶劣。虽然这些话不是我姥姥说的，但他们却阻止了我姥姥明真相。我妈给我姥姥的护身符也被他们给摘走了。在姥姥最后的1-2年里，她糊涂了，不认识人了，连自己的子女都不认识了，每天晚上不睡觉，拿着拐棍敲打着衣柜骂人，弄得家里人晚上没法休息，白天还要给他洗沾上屎尿的衣裤。在去世的前几天，姥姥就已经不省人事了，任凭谁怎么叫他，他也再没有睁开过眼。在常人看，姥姥去世的情景是正常的自然过程，殊不知真的还有另一种状态，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。奶奶就从来不说让我爸妈放弃修炼的话，她只是担心。有一次恶警伙同村干部绑架了我爸爸，我妈跟他们理论，有个警察要把我妈也绑架走，奶奶就上去和警察撕扯起来，不让他们绑我妈妈。在好多同修进京护法的时候，我们家收留好多外地同修，其实对奶奶这样一个不修炼的，曾经历了那么多残酷事情的老太太来说，她心理压力是很大的，毕竟我爸爸是奶奶的唯一依靠。可是奶奶从来没说过一句不让我爸妈修炼，不让同修在我家待着的话，甚至还会和来我家骚扰的人理论。奶奶对师父是尊敬的，对大法是敬畏的，对迫害是气愤的，对来我家的同修总是笑脸相迎。师父给我奶奶的保护也是无量无际的。奶奶80多岁的时候，一次她自己拿个盆从台阶上往外泼水，结果连人带盆一块儿泼出去了。我家的台阶有3阶，奶奶把离台阶2米远的一辆小推车都给撞出去了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等我们跑到奶奶跟前时，她已经自己站起来了，还说没事，哪儿也不疼。这神奇的一幕把我们都看呆了。我和奶奶住一个房间，晚上我看她的腿不肿也不疼，可是膝盖那儿好大一片都是紫的。照这个青紫程度，腿不疼不肿，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是不可能的。还有一次奶奶大胯疼，隔天就疼到腰和脊椎，后来围着腰围疼了一圈， 疼了一个星期，奶奶也没精神了，也不爱吃饭了，但还能下地挪动。但是突然一天，她就神奇地上饭桌吃饭了，不疼了。那天早上，她还在沙发上哎呦哎呦的疼呢，怎么这会儿完全没事了？我爸告诉我，刚才新唐人电视报道一个迫害大法的人落马了，奶奶就说那个人活该遭报应了吧，法轮功怎么你们了，你们那么害人家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当时奶奶就不疼了。我很为奶奶高兴，不管经历了什么，她都能分辨是非，坚信大法。有一年奶奶发高烧，发过三四次，靠着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好了。每发完一次烧，奶奶的精神就比之前好很多，而且头发还变黑了。开始她发烧，家人还会担心，后来就连不修炼的家人也不担心了，还开玩笑说，这个发烧对老太太来说都不叫事儿了。一次，村医生到我家来，看到我奶奶，感叹道，这老太太气色太好了，五六十岁的人都比不了，连个老年斑都没有，嘴唇的颜色跟年轻人似的。他又给我奶奶号脉，更是惊奇，说老太太的脉搏和血压是征兵的标准。我们跟他说，这都是大法的呵护，奶奶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医生也很认同。2021年，98岁的奶奶去世了。奶奶去世那天，虽说不是艳阳天，却也不是阴雨天。我在屋里和客人说话时，就听外甥女叫我，大姨，你快出来，你看彩虹出来了。我跑出去一看，还真是，而且是倒挂的彩虹，就像一艘小彩虹船。我知道奶奶有了好的去处了。奶奶去世后的一天中午，我妈妈梦到奶奶了，说奶奶去了一个好地方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